弟兄姐妹平安，5月15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 The Strife of Pride， 骄傲的纷争，或者骄傲的纠纷，或者骄傲的冲突，或骄傲的争竞啊，就是讲 strife 这个字是指说 trouble between two or more people or groups， 在两个人以上，两个或两个人以上的人或团体之间的那种冲突，那种纠纷，那种争斗。所以呢你可以翻译成纷争，你也可以照和本圣经翻译成争竞。那引用的呢今天的经文就是13章第10节跟14章第3节啊，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骄傲只会引起争吵，接受劝告的才有头脑。那第二段经文是箴言14章第3节啊，讲到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打己身，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那简明版圣经呢就翻译成说蠢人的言语呢骄傲给自己惹来惩罚，聪明人的言语呢使自己免受惩罚。那在今天的这个标题 The Strife of Pride， 骄傲的这个争竞下面呢提摩太凯勒就讲说骄傲呢无可避免呢，像昨天所讲的会引向一个人的败坏，一个人的跌倒。另外一个真实的原因呢就是它会激起人际关系之间的争竞纠纷。那和本圣经13章第3节这里呢就讲到说愚妄人口中骄傲如杖责打己身。所以呢这里讲的是一个人嘴巴的那种骄傲呢 lashes out 讲的呢就是好像猛烈抨击痛斥，就是说骄傲人他的嘴巴很骄傲，他就哗啦哗啦很猛烈抨击但是呢在同样14章第3节下半段当这个愚妄人当骄傲的人他嘴巴哗啦哗啦猛烈抨击的时候，他就是像那个杖在打自己。但是跟后面那一节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所以呢这两就是14章第3节前段跟后段做比较呢智慧人呢他讲话他是保护说话的人所以他的嘴呢是保护他自己。但是呢显明了我们一个人嘴巴里面如果骄傲呢他会抨击的呢是他自己，好像如杖责打己身。所以当提摩太凯勒在这里讲他说责打出来是打到自己，还特别强调一下斜体字。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在第二段就引用旧约的学者 Bruce Waukee 就写到在他写箴言书的注释的时候，就写在这一节我们今天所讲的这节经文里面的一个形象什么形象呢，就是好像是一个人用一根棍子或鞭子在鞭打他们自己。所以傲慢的这些言语是怎么样做，好像棍啊鞭子啊打自己呢，是怎么做的呢？那提摩太凯勒就引用那个 Bruce Waukee 讲的，就是说那是因为他们讲出来的那些话是轻率的侮辱的言语，然后这些轻率的话侮辱的言语呢有一个记号的就是吹牛，还有呢脸皮很薄。那这些吹牛脸皮很薄的人呢就是我们可能白话文讲说话不打草稿吧他们讲话是很轻率很侮辱的言语，这个会促使别人呢用一种怒气啦，或者是嘲讽啦，或者是报复来回应。所以呢骄傲呢提摩太凯勒接下来就说，就表示你经常进入到跟别人的争论当中，那在你呢要挑选跟某个人那个人是真正可以真正伤害到你的在你挑选这个人这个人是可以真正伤害你的人，在你挑选他你跟他争吵之前，我跟你讲那一定会发生的，那只是时间早跟晚，迟早都会。所以呢提摩太凯勒接下来就讲说，在另外一方面谨慎的言语呢谦卑啦小心啦这个可以平息人们的怒气，而且可以保护你免于人际关系之间的那种 strife 那种纠纷那种争竞可以使你 不用付出这样的重大代价。那这个最终极的榜样典范，就是很谦卑、很小心、很谨慎的话语呢，那就是耶稣他自己。他不像愚昧人，他能够跟愚昧人做法是不一样的。愚昧人呢是把朋友呢变成敌人，但是耶稣呢，他恰恰相反，他是 made a career， 他立志，这就是他的生涯啊，是要什么样呢？make a career out of making enemies into friends， 是把敌人变成朋友，就好像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所以在今天呢，挑战性的问题呢，提摩太凯勒就问了一个问题啊，他要你去做一件事，就是去 identify someone， 去确认有某一个人，这个人是 opposing or criticizing you， 你去确定辨明，找到一个反对你或批评你的人。然后提摩太凯勒在你找到这个之后，他就问你说，你要怎么样子至少试着去平息对方平息 try to disarm the animosity， 就是他是对你呢是憎恶的，那你至少要试着去平息他对你的这个憎恶然后呢使他这个人成为你的朋友，就是化敌为友你能不能想想看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如果想到的话那你要怎么做呢？你要怎么做去平息他对你的憎恶不喜欢然后化解，把他变成你的朋友。那提摩太凯勒今天的祷告就说，主啊，我需要你来帮助我的舌头，我呢能够没有节制的说很多话，那就是口无遮拦啦，过度啦放纵啦，然后呢过一会儿啦，稍后啊，我就后悔我所说的了。然后提摩太凯勒接下来就说，我看见呢我的某一些关系人际关系呢，被我没有深思熟虑的话呢所伤害，所以请教导我怎么样在平安 peace in peace， 在平安在和平当中呢去交朋友。那在哪里做这件事情呢？ Where I have potential enemies， 在我有那种潜在的仇敌所在的地方教导我有平安去 reach out， 去外展接触他们，并且呢跟他们做朋友。那提摩太凯勒今天呢还是照着这几天讲下来的骄傲，只是他今天呢谈到这个骄傲呢，就谈到这个骄傲他的那种增进，就是说骄傲它会引起人际关系之间呢不愉快因为你讲一些话嘛，那你讲一些话呢，你这个话他今天引用的箴言十三章第十节，你讲那些话他可能不爱听那所以你们两个之间呢有增进的嘛，那你就会发现那是因为里面存在有骄傲。但是呢我们怎么知道里面存在有骄傲？那这个跟讲话又有什么关系呢？十四章第三节就讲说愚昧人的口呢他是因为带着骄傲，所以他就哗啦哗啦讲，好像在猛烈抨击一样口无遮拦一直讲，那你的嘴巴呢就不能够保护你真正能够保护你的是智慧人的嘴。所以愚昧人的嘴呢哗啦哗啦讲像什么呢就像杖在打自己，好像一条棍子一条鞭子在打自己。我们怎么做出我们讲的话结果像一根棍子一根鞭子在打我们自己呢？怎么做呢？那提摩太凯勒就说当你说一些轻率的话，说一些侮辱的话然后这些轻率的话侮辱的话它有记号的，比方说很吹牛很自大啦，或者呢很脸皮薄那这些话呢会促使别人呢回应你的时候呢是怒气回应你，或者嘲讽回应你，或报复。也就是说当你讲话如果会激起别人的怒气，你最好不要讲，会激起别人呢用嘲讽的口气来回应你，那你也不要讲，甚至会激起别人报应你，你也不要讲。因为当你在口无遮拦没有节制状况下你讲出来的话，可能呢人家就 你的话就像一条鞭子，到最后会打在你身上。也就是说在人际关系当中啊，你讲这些话呢，口无遮拦呢，别人真的就会反击你啊，反击你用的是怒气，用的是嘲讽，用的是报复。那我就在思考我有没有讲过这样的话，哎呀真的是很惭愧，说惭愧还真的很惭愧，我惭愧到真的是只能向神认罪啊，这个方法也太极端了。我有一次真的是被一个学生激到了，就是他把江湖那一套啊，然后甚至他就摆明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然后就是在公家单位造假什么的，以至于带到教会带到神学院也是这个。哎呀，我真的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人挽回，你知道吗？后来同学们聊天才知道，他是因为就是要熬到退休，要退休金什么的。哎呀，真的是为了五斗米折腰。然后我那时候就讲了很多，甚至为他祷告。后来我是用激他的话讲，现在想想呢，这个真的是骄傲，求主赦免我。虽然那时候已经跟他道过歉了那提摩太凯尔今天有讲说，你经常跟别人进入到 debate 争辩之前吗？那迟早哦，你跟人家争辩的时候，迟早那个人最后时间到最后呢，会真的是伤害到你，因为当你跟别人争辩到最后呢，结果会对你不利的。那怎么样子，我们不要像这个自己讲的话呢，像鞭子打自己，像杖打自己啊，去引起我说话不经大脑的后果，结果人家很生气，被我激怒然后来报复我。怎么样？我不要这样子，不要做一个愚妄人，而是要做一个智慧人。智慧人的嘴巴讲出来的话，当然都会最后就是带来保护、保守自己呢。提摩太凯勒提出来就是耶稣的榜样。那耶稣的榜样是什么呢？耶稣的榜样就是他要把朋友变成是敌人要把朋友变成敌人。说实在不是，对不起，说错，愚昧人是把朋友变成敌人，但是智慧人呢是要把敌人变成是朋友真的很不容易哦。所以呢提摩太凯勒就讲说，有没有谁批评你啊，反对你啊那我要怎么样试着去平息他对我的憎恶呢？我就在想因为我们是讲圣经辅导嘛，那在讲圣经辅导的时候，真的也会得罪不少人。我第一个得罪的对象是我曾经在美国一个福音机构，当时我在纽约做校园事工负责人然后呢当时就是有一个所谓的，反正大家也知道的黄博士，他就是在那个爱家里面，他就要跟那个杜布森博士 Dobson 去中国，那他就写信给我们机构的会长周牧师，要他就是为他陪伴那个杜布森博士去中国，有这种家庭事工，可能他去担任翻译祷告。那因为他，我忘记了前因后果，反正就是他就是 CC 给所有人嘛，所以我就回应了。我回应的时候呢，我就说很高兴知道神重用你然后你看我就是多管闲事嘛，我就是没有智慧嘛，然后我就说心理学有一些东西呢是跟圣经的呢不合真的很盼望呢您去的时候神使用您，那就是真的是坚持圣经的真理。其实我没说什么，我大致就是说我希望听到的就是真理透过他们被传讲出来这样子。结果我们机构里面就有另外一个是心理学博士华人因为那黄博士写信写给我们的会长，竟然 CC 给我们所有人，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我们的邮箱，所以我也 reply to all， 也回应给所有人虽然我是写给他，但是我 reply to all。 后来呢我们那个同工那个同事，他在华盛顿地区，他不是像我在纽约区，所以呢他也回信给我 reply to all。 他就问我说你有没有拿心理学博士？你如果没有拿心理学博士，你凭什么说心理学有一些东西是不合圣经的所以他就说 If you did not get a PhD in psychology, then shut up. 他真的写 then shut up, 你知道吗？哎呀，他就像今天圣经上讲的，你用这种很侮辱的言语叫我闭嘴，你当然就激怒我，对不对？那我还不敢这样写，我就说 Dear so and so, 亲爱的某某某，你问我有没有拿到心理学博士，我说没有。然而我们在学的时候呢，我们的确是学了很多包括那个真的弗洛伊德的那个梦，哇，那个英文看那个书真的是看的有够头痛，你知道吗？潜意识、意识、梦、解梦什么我们都读然后呢阿德勒的，然后什么认知疗法、理清疗法、完形疗法，所有所有的，然后我们要学习怎么用圣经的角度去看。所以我并不是没有读这些东西，虽然我实务操作我不是用世俗心理学那个。所以我就回答他说 No, be honest, 诚实的说，我的确是没有心理学博士我的学位不是在心理学，是在圣经辅导。然后呢我有修有上这些课程，也看了一些，然后我就说我是从圣经的角度这样谈的。那 May I ask you, 我可以请问你吗你有没有得Biblical Counseling 的博士？ If not, 如果没有的话你觉得我会说 Then shut up, 我就叫他闭嘴吗？当然没有啦，因为这样子就是激起别人的怒气、嘲讽、报复嘛，那不就像今天讲的吗如这样责打己身吗？没有没有，我说如果呢，我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圣经辅导学，有没有修过圣经辅导学的课程如果没有的话 ，May I suggest 我可以建议你那有一些书、有一些课程，你去听听，你去看看嘛然后因为他叫我 Shala 嘛，我就说我写了这封信之后呢，我们就不要 communicate, 就不要再交通了我说我们各自回到上帝面前吧，因为他叫我 Shala 嘛，我就觉得你这个样子我不会再跟你讲话，我说那我们不要再沟通了。后来我们的主管就出面了，说你怎么可以不跟人家沟通，你怎么可以不跟人家讲话？我就说周牧师，你去看看他写的信，你再看看我写的信，如果你认为我写的信有任何一丝丝你觉得我有得罪神的、得罪他的请你指教，我愿意道歉。他就把前因后果都看完之后，他说没有，你没有不过，他就讲，不过你应该因为你既然就是黄博士写给我们叫我们为他祷告，那你要给他个人的建议呢，那你就应该是私下给他，而不是 reply to all, 而不是给所有的人。我说好，那我可以为这个我再写封信去跟黄博士道歉。所以我就跟黄博士道歉，我说我很抱歉我不应该写那封信，因为 CC to all, 那当然他也看着我们两个窝里反嘛，两个同工在里面一个是心理学的叫我 shut up, 一个是客客气气的说那你有没有读圣经辅导，没有的话我可以建议你去读吗？然后也不敢叫人家 shut up, 但是却说什么那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不要再写了，因为再写下去我们各自还是回到神面前去安静吧。然后我就建议那个黄博士，我说真的很抱歉如果我有得罪你的，请你原谅我。 However, 我还是要说我真的很盼望，因为既然你在你的专业领域上嘛，那神也使用你，那你也可以做福音义工。我就说如果能的话，我真的是很希望您有空了去神学院修修道学硕士的一些课程或者是去听听圣经辅导学一些课程。他也很谦卑的回我，他说谢谢你啦，我是没有时间，因为他是 full time 的全职的教授嘛就是这样子。但最起码他知道有人在跟他说就是有人提出另外一个跟他不一样的意见的人嘛。所以现在要找出一个阻挡或者批评你的，我想像我们这样的人以事工来讲肯定有阻挡或批评的。那不是就有人中国的一个学员有一天就来跟我讲，说老师您被妖魔化了。我说啥？他说昨天有一个加州来的牧者一听我在跟您学圣经辅导学，他说你不要跟李太学，他那个圣经辅导学一听叫你这样跪下来认罪读经悔改祷告。哇，这个姐妹还学给我听 我就笑了，然后我就说，你觉得我是这样在辅导人吗？他说那当然不是，如果是的话我早就不会告诉你有人这样讲你了啊。所以呢，别人并不了解的时候，别人就会把他妖魔化。那的确在有时候我在讲课的时候，特别是在有一些类似这样的背景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掣肘，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讲。那如果是在教会，在殿堂，神的殿堂里面，我在神学院教课，那我们早就哗啦哗啦哗啦哗啦，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啊！因为我们神学院老师言语在课堂上是受到保护的，我只要没有讲违背真理的话，你就不可以把我怎么样。但是呢，就像是提摩太凯勒今天讲的，我们至少应该尝试去把对方呢 disarm， 把他平息，把他解除他对我们的那种憎恶，那种敌对，然后呢化敌为友。那我就在想啊，以施工来讲，如果我们会成为仇敌的话，我觉得是不会的。如果你是基督徒，我是基督徒，那咱们俩路线不一样，我觉得不会的。比方说有人就走TS 的路线，那我觉得 OK 啦，对不对？那有人是走 HC 的路线，我也觉得 OK 啦。为什么？因为你 TH 那边的人很需要你去培训他们嘛。那 HC 这边的人也很需要有人去培训嘛。那我的学长，我们各自走的路线都不一样啊， OK 啦啊。不会因为说你走左边，我走右边，咱们俩就必须是仇敌。No， 我们还是在主内是弟兄姐妹。那你说老师，可是你学的是 BC， 人家学的是世俗心理学，那又何妨呢？他的世俗心理学神也会使用，因为毕竟还是能够反射神普遍恩典嘛。那普遍恩典虽然这个反射出我们的主的荣美，这种反射是很微弱，那毕竟也是反射嘛，对吧？而且大多数哈，真的诚实的说，大多数人家脾气比我温柔多了，人家那个属灵生命比我美好多了。我跟你讲，我啥都没有，我有的就只是一个愿意为主呢持守他的真理，那直到如今还在摸索啊。那可能有时候讲话都是这里伤到别人，别人还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从前讲过的话，我今天还是会照样讲的一句，就是我的最次礼拜的经文就是约翰一书第三章，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叫我们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正是神的儿女，天父是我的父，我是他的儿女啊。那我们将来如何，现在还没有显明，但是我们知道什么，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可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别人是不认得的，别人不知道的，因为他不明白我们的信仰，他不明白耶稣的死整个改变了我们，把我们救人的次序改成新人，他是不知道的。所以呢对我来讲呢我将来我一定会像主耶稣，但是呢那是将来嘛，现在还没有嘛。现在哎呀，我现在我也很苦恼啊，我的生命就跟不上所谓的人家说的那个恩赐嘛，就跟不上嘛，我也没办法啊。但我必须接纳我自己啊，我不是说我没有努力啊，但我也不能说我非常的努力，但我也不能证明说，我不能证明说我很爱主，我只能说我愿意爱主，但就还没有习练通达嘛。所以你看看哈，那别人就是像我们这种都27岁28岁才信耶稣哦，这个上怎么了，就不正很久啊，突然要这样转过来啊，都要慢慢转，哎呀很辛苦。那人家从小呢就是在这个基督教环境里面长大，那种温文儒雅，讲话轻声细气的，非常有礼貌，那我们是比不上人家，也不要跟别人比。所以呢，如果他坚持世俗心理学，他是我主内弟兄姐妹，我坚持圣经辅导学，我还是他主内弟兄姐妹啊，我们还是可以该吃饭一起吃饭啊，才不会说哈，李老师我才不要呢，礼拜二跟他约好吃饭不去，我不会这么做的，我绝对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我又不是你仇敌，你又不是我仇敌，对吧？那我哪能因为路线不一样就要翻脸？就好像一个教会分成两派，一个说我们当务之急是要到东非宣教，那一个说不，我们要到南美宣教，那是不是这两派就分家了？没有嘛，若是能行总是尽量跟众人和睦嘛。 那如果你是当头的，那你就走你自己的嘛，你就做你自己的嘛，我顺服嘛，对吧？只要我不出卖我的信仰，你要先走南美也可以啊，你要走那个西非、东非都可以啊，你还是我主内弟兄姐妹。所以呢，怎么把别人变成是我的朋友呢？应该尝试怎么去那我想我的尝试就是，如果别人不知道圣经辅导的话，我就会希望他给我一个机会甚至他能够让我来在讲课的过程，他能够来明白我里面的观点，然后呢我也明白他的观点。那在明白之后，他如果觉得说 OK 你的是比较好，但是我要走我的路，那也可以。或者他说 OK 你的也行，但我也不见得认为你的很好，我还是要走我的路，那也行。因为其实我们谁都不是对方的审判官，我们将来都是要向神交账的。所以呢，我怎么尝试去瓦解只要跟那个真理就是说说真的啦，因为圣经辅导是跟主耶稣基督有关，但其他的你说先到西非去救人宣教，经费要用在那里，先派人去那里，跟到南非我觉得都一样，因为两边都有需要的人。不知道你们今天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我今天在讲的时候，我平常都讲什么？五月十五号，弟兄姐妹平安。五月十五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有没有？但是呢，今天我在录音之前呢，我收到有人给我的建议啊，就是说不要说箴言书，因为我们这里的圣经里面都写箴言，没有讲箴言书。我说对啊对啊，但是问题是提摩太凯勒他自己写嘛，他说 A year of daily devotions in the book of Proverbs， 他并没有说 in the Proverbs。比方说我们有时候会讲 in John， 在约翰福音对吧， in John 没有讲说 in the gospel of John 但是如果他专门讲 in the gospel of John 呢，对吧，虽然中文是直接就翻译出约翰福音那问题是提摩太凯勒他的灵修标题就是 in the book of Proverbs。 我为了这个我还上网去查简体字，查完还查繁体字，说那我到底是应该讲各位弟兄姐妹平安，5月15号箴言书灵修标题提摩太凯勒箴言书灵修标题，还是我要讲说弟兄姐妹平安5月15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标题。因为我的环境里面他们就讲习惯了说箴言书里面是这么说的他没有说箴言，因为可能箴言有很多句嘛，那我们在讲 Proverbs 是 S 它就不是只有一句嘛，所以当我们在讲箴言的时候，好像讲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那么一句，但是我们要讲这一个整体集合的概念。所以呢，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在我的环境里面就是基督教成长我信主以后的那个环境，那就是讲箴言书嘛。那我就在看我就上网去查我就说是应该是讲箴言书呢还是讲箴言诸经猜猜，结果那当然就是有人讲箴言书有人讲箴言嘛，所以就看你的习惯嘛。但是呢，因为没有人来跟我说过说不要讲箴言书要讲箴言所以呢当别人这样讲的时候，我说OK 好，反正这个对我来讲我改嘛，那可能也讲惯了，可能一下又讲成箴言书那就请你多包容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就像我讲了那么几年，你知道我每次我光是为了这个标题我可以重复录好几次，各位弟兄姐妹平安5月15号，那我就会忘记了是提摩太凯勒，因为太直接反应了，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平安5月15号占卜师解成为主，然后才发现不对，又改回来弟兄姐妹平安5月15号因为发现自己又要讲什么占卜师了嘛，然后就改所以我一直在训练我自己，我光是录这个前面这一句话，弟兄姐妹平安5月15号提摩太凯勒的箴言书这个就要花很多去适应它。然后现在讲惯了箴言书你知道吗，然后呢你没有发现我今天是很怎么讲，就是很刻意的，所以呢在刻意当中你就会发现我好像舌头打结了，你知道吗箴言箴言那书差一点都要出来了。所以呢这就让我想起来，我自己一边讲一边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在讲 哇，习惯真的很不容易，习惯在改的这个过程里面It takes time， 真的要花好久好久。那我就想到，那属灵的习惯也要花很久很久。虽然我只是要把真言书讲成真言 ，But anyway， 怎么尝试去解除呢？那就是你说叫我不要讲真言书，好，那我就讲真言。除非又有弟兄姐妹又有牧师跑来跟我讲说，哎，你怎么讲起真言？你应该讲真言书。那我就惨了啊、我就想啊，主啊，最好真言也行啦，真言书也好。也可以的，大家不要在这种比较小的细节上来告诉我应该讲这个讲那个了。不过只要有人说啊，那为了让你不会觉得说你听不下去，那我还是讲真言吧啊。只是万一我不小心讲成真言书，也请你们多包容。所以我怎么尝试呢？我尝试就是 OK。讲真言书跟讲真言其实对我来讲 it's ok， 这只是我的习惯，我可以改，我尽量去改。但是提摩太凯在这里呢，他就讲，他说口舌，我会不会口无遮拦呢、哦、然后就没有节制的过度放纵去说一些我不应该说的话。有，这个不是说肯定有啊，好像自己不确定然后再猜自己，然后就谦虚的说自己大概会有、哦、不不不，是有，真的有这个我没话说的，这个的确是我需要神你来帮助我说的话自己后来又很后悔，又跑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啊，那种真是。还有有没有我的友谊被我那些话因为我没有深思熟虑讲出来那就伤害了？也有，也有，是真的有。那已经伤害了，那也真的只能求神赦免。所以我常常讲嘛，真的今生都是恩典，没有恩典那我凭什么站讲台，凭什么去讲道，凭什么去做教导，真的是没有这个资格，说真的啦，说真的。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那今天呢提摩太凯勒他借着他在讲解这个真言的灵修的时候呢，他是在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保守我们自己的嘴巴，我们不勒住自己的口舌呢，我们的结果呢讲出来的话就变成像杖一样打自己了。因为你讲出来的话你一定会引起对方的愤怒，或者是反击或者是嘲笑你这个不好，这个不好那这样子就显明我们是愚妄人。而且我们这样讲话到最后呢只会开启什么增进，让我跟对方的人际关系就被败坏。所以比较多呢，我想我们应该思考，就是我个人认为基本上我们比较多会在比较亲密的人际关系里面，因为我们觉得我既然跟你很熟嘛，我就可以不用那么小心翼翼的去勒住我的口舌。所以我们会在比较亲密的人际关系上，包括夫妻啦配偶之间，还有父母亲跟孩子之间，还有好朋友之间，好朋友之间恐怕也会是这个样子吧。但是呢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最终极的就是耶稣。耶稣呢不会就是好像一定要把每个人都变成是他的仇敌，恰恰相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的仇敌，但是他来，他竟然很谦卑的舍命把我们变成是他的朋友，而且他变成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所以主啊，我真的是很感谢你当我这样一次一次看下来的时候，其实我蛮心惊胆战的看到那个怒气，自己都觉得哎呀，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讲解，就只能翻译完，然后看到自己那个案例也真的是觉得在你面前站立不住，然后看到那个嫉妒呢又想哇，就觉得哎呀真的是这个嫉妒谁能挡得起，真的很沉重但是我很不嫉妒别人有的，可是骄傲太可怕了。主啊，我不愿意抵挡你但是呢我承认我的话语呢我需要你来帮助我，因为当我的心不服你的主权的时候呢，可能我说出来的那些话就是口无遮拦，就真的是很放纵自己，然后最后呢当然就伤到人其实伤到的都是自己所爱的。哎，主啊，我能说什么呢？我就是一个罪人，我还能说什么呢？求你真的是恩待我，把你那种谦卑，把你那种你说的话真的是像一句话落，像那个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真美，你就是那么的美。 我看着你那么美，有时候我都觉得主啊，我怎么样才能够有你千万分之一呢？感觉好像离你很远很远很远，但是我还是很感谢你，虽然我离你很远，你终究还是默然爱我，看着我，你也知道我的心，你也知道我真的很想爱你，你也知道我的罪，我的罪性，你也知道我活了六十多岁了，我其实对自己也不很满意，觉得你给我那么多，然后好像我能够回应给你的那么少，我应该谦卑的我也没谦卑，我应该勒住我口舌的我也没有勒住我的口舌。当然我不是说今天啊，我也不是说最近，我只是想到自己的过去，但是想到自己的过去呢，也真的是只有感恩。因为如果你没有赦免我的罪，如果你任凭我去，那我今天真的是真的在何等的沉沦当中。所以我还是要来感谢赞美你，我还是要很开心的来亲近你，我还是要来追求你。就想到有首诗歌，虽无人愿意，我还是要跟随。十字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但是主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呢由不得我，请你帮助我，特别是照今天提摩太凯勒所讲的，我的口舌求你来帮助，求你让我顺服你的主权，求你让我不要扮演弥赛亚，求你让我有智慧的用你给我的话语来保守我自己，让我的话语不会说出来伤害到别人。那对于过去已经伤害到的，我求助你自己真的去医治他们。我无言， 我真的无言，但是我也很感谢你啊，就像古代啊那些该死的人啊，那么他们就被皇上赐下不死啊，然后他们就说谢皇上不杀之恩啊。神啊，我真的是很感谢你不杀之恩，我真的是很感谢你，不然我这个人的生命哎太差了太差了。主要我就也为那些在婚姻当中常常口舌吵来吵去的夫妻祷告，求你恩待他们，改变的不是只是沟通技巧的改变，也不是期望配偶想要了解他们的情绪什么，他们感到很失望就是世俗心理学讲那些什么情绪取向疗法啦、依附理论啦那些的，而是他们如果真的有依附的话，主啊，求你让他们来依附你或者用圣经上的话说 depend on you， 来信靠你，来依赖你，来顺服你，好让你自己呢的爱在我们里面融化我们这个人，好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真的能够尽心尽心尽心地爱你，因为你先爱了我们。再次为我们有机会学习口舌，有机会学习从自己的口舌认识自己，有机会从口舌当中也认知到自己背后那种动机欲望，真的向你献上感谢。愿主你自己发动善工在我身上，在我们这一群信奉你服侍你人身上，你就保守这功，直到我们见你的面。听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